刘侯张良，他的祖先是韩国人，祖父开帝做过韩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的相国，父亲平做过黎王、悼惠王的相国。悼惠王23年，平去世。平去世后20年，秦国灭掉了韩国。张良当时年纪轻，没有在韩国做官。韩国灭亡后，张良家有奴仆300人，弟弟死了不厚葬，用全部家财寻求刺客刺杀秦王，为韩国报仇。这是因为他的祖父、父亲做过5代韩王的相国。张良曾经在淮阳学习礼制，到东方见到了沧海君，找到一位大力士，为他打造了一个重120斤的铁锤。秦皇帝向东巡游，张良与刺客在博浪沙中狙击秦皇帝，误中了覆车。秦皇帝大怒，大肆搜捕天下，紧急追捕刺客，这是因为张良的缘故。张良于是改名换姓，逃到下邳躲藏起来。张良曾经闲暇时从容地在下邳桥上散步，有一位老人穿着粗布衣服走到张良所在的地方，故意把鞋掉到桥下，回头对张良说：小子，下去把鞋捡上来。张良很惊讶，想打他，因为他年老，强忍着下去捡了鞋。老人说：给我穿上。张良既然已经为他捡了鞋，就跪着给他穿上。老人伸出脚让他穿好，笑着离开了。张良非常吃惊，目送着他。老人走了一里左右，又返回来说：这小子可以教导了，5天后天亮时和我在这里相会。张良觉得奇怪，跪下说：是。5天后天亮时，张良前往，老人已经先在那里了，生气地说：与老人约定却迟到，为什么？离开时说：5天后早点来相会。5天后鸡叫时，张良前往，老人又先在那里了，又生气地说：迟到，为什么？离开时说：5天后早点来。5天后，张良不到半夜就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老人也来了，高兴地说：应当这样。拿出一本书说：读了这本书就能做帝王的老师了。10年后你会发迹。13年后，小子，你到极北来见我，古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。于是离去，没有别的话，不再出现。天亮后看那本书，原来是太公兵法。张良因此觉得他不同寻常，经常学习诵读他。张良住在下邳，行侠仗义。项伯曾经杀了人，跟随张良躲藏。10年后，陈涉等人起兵，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个年轻人。景驹自立为楚贾王，在刘县。张良想去投靠他，路上遇到了沛公。沛公率领几千人攻占了下邳以西的地方，张良于是归属了他。沛公任命张良为旧将。张良多次用太公兵法向沛公献策，沛公很欣赏他，常常采用他的计策。张良对别人讲这些，别人都不明白。张良说：沛公大概是上天授予的。于是就跟从了沛公，不再去见景驹。等到沛公到了薛地，见到了项梁。项梁拥立了楚怀王。张良于是劝说项梁：你已经立了楚国的后代，而韩国各位公子中衡阳君成很贤能，可以立为王，以增加同盟。项梁派张良寻找韩城，立他为韩王，任命张良为韩国的申屠，与韩王率领1000多人向西攻取韩国故地，攻下了几座城，秦军随即又夺了回去。他们往来于颍川一带，成为游击部队。沛公从洛阳南面穿过还原山时，张良率兵跟随沛公，攻下韩国10多座城，击败了杨雄的军队。沛公于是命令韩王成留守杨迪，自己和张良一起南下，攻下宛城，向西进入武关。沛公想用20000兵力攻打秦朝姚关的守军，张良劝说道：秦军还很强大，不可轻视。我听说守关的将领是屠户的儿子，商人容易用利益动摇，希望沛公暂且坚守营垒，派人先行，为50000人准备粮食，在各个山上多张挂旗帜作为疑兵，然后派利益机带着贵重宝物去收买秦将。秦将果然反叛，想联合沛公一起向西袭击咸阳，沛公想答应他。张良说：这只是秦将想反叛罢了，恐怕士兵不会服从，不服从就一定会有危险，不如趁他们懈怠时攻击他们。沛公于是率兵攻击秦军，大败秦军，追击败军到蓝田，再次交战， 秦军最终溃败。于是到了咸阳，秦王子婴投降了沛公。沛公进入秦宫，看到宫室帷帐狗马贵重宝物美女数以千计，心里想留下来住在那里。樊哙劝谏沛公出去居住，沛公不听。张良说，秦朝因为暴虐无道，所以沛公才能来到这里。为天下铲除残暴的贼子，应该以朴素为本。如今刚进入秦朝都城就安享享乐，这就是所谓的助桀为虐。况且忠言逆耳利于行，毒药苦口利于病，希望沛公听从樊哙的话。沛公于是回军驻扎在坝上。项羽到了鸿门下，想攻打沛公，项伯于是连夜骑马进入沛公军营，私下会见张良，想让他和自己一起离开。张良说，我替韩王护送沛公，现在事情紧急，逃走是不易的。于是把情况全部告诉了沛公。沛公非常吃惊，说这该怎么办。张良说，沛公确实想背叛项羽吗？沛公说，有个浅陋的小人教我把守函谷关，不让诸侯进来，就可以在秦地称王，所以我听了他的话。张良说，沛公自己估计能抵挡项羽吗？沛公沉默了很久，说本来不能，现在该怎么办。张良于是坚决邀请项伯。项伯见了沛公，沛公与项伯饮酒祝寿，结为亲家，让项伯详细说明沛公不敢背叛项羽，之所以把守函谷关，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。等到见了项羽后和解，这些事记载在项羽的事情中。汉元年正月，沛公做了汉王，统治巴蜀地区。汉王赏赐张良黄金百亿，珍珠二斗，张良全部献给了项伯。汉王也趁机让张良厚赠项伯，让他请求汉中地区。项王于是答应了，汉王得到了汉中地区。汉王前往封国，张良送到包中，汉王让张良返回韩国。张良趁机劝汉王说，大王为什么不烧毁所经过的栈道，向天下表示没有返回的意图，以此稳住项王的心。于是让张良返回。张良边走边烧毁了栈道。张良到了韩国，韩王成因为张良跟随汉王的缘故，项王不派韩成前往封国，让他跟随自己一起东去。张良劝项王说，汉王烧毁了栈道，没有返回的意图了。于是把齐王田荣反叛的事写信报告项王。项王因此不再担心西边的汉王，而发兵向北攻打齐国。项王最终不肯派韩王前往封国，于是把他降为侯，又在彭城杀了他。张良逃跑，从小路归附汉王，汉王也已经回军平定了三秦，又封张良为成信侯，跟随汉王向东攻打楚军。到了彭城，汉军战败而回。到了夏邑，汉王下马蹲坐在马鞍上问道，我想舍弃函谷关以东的地区作为封赏，谁可以和我一起建功立业？张良进言说，九江王秦布是楚军的猛将，与项王有矛盾，彭越和齐王田荣在梁地反叛，这两个人可以立即使用，而汉王的将领中只有韩信可以托付大事独当一面，如果打算舍弃关东地区就送给这三个人，那么楚军就可以打败了。汉王于是派随和去游说九江王秦布，又派人联络彭越。等到魏王豹反叛，派韩信率兵攻打他，乘势攻占了燕、代、齐、赵。然而最终打败楚军的是这三个人的力量。张良体弱多病，不曾单独领兵，经常作为出谋划策的臣子，时时跟随汉王。汉三年，项羽紧急包围汉王于荥阳，汉王恐惧忧虑，与利益姬谋划削弱楚国的势力。利益姬说，从前商汤讨伐夏桀，把夏朝的后代封在杞国，周武王讨伐商纣，把商朝的后代封在宋国。如今秦朝丧失德性，抛弃道义，侵伐诸侯的社稷，消灭了六国的后代，使他们没有立锥之地。陛下如果真能重新立起六国的后代，让他们都接受印信，这样他们的君臣百姓一定都会感戴陛下的恩德，无不向往陛下的风范，仰慕陛下的道义，甘愿做陛下的臣妾。恩德道义已经施行，陛下面向南方称霸，楚王一定会整理衣襟前来朝拜。汉王说，好，赶快刻制印信，先生就带着他们出发吧。利益姬还没有出发，张良从外面进来拜见汉王。汉王正在吃饭，说子房上前来。 有个客人为我谋划了削弱楚国势力的办法，把利基的话全部告诉了张良，说在子房看来怎么样。张良说，谁为陛下策划了这个计策？陛下的大事完了。汉王说，为什么？张良回答说，我请求借用面前的筷子为大王筹划一下。接着说，从前商汤讨伐夏桀，而把夏朝的后代封在杞国，是估计能置夏桀于死地。如今陛下能置项籍于死地吗？汉王说，不能。这是第一个不可。周武王讨伐商纣，而把商朝的后代封在宋国，是估计能得到商纣的头颅。如今陛下能得到项籍的头颅吗？汉王说，不能。这是第二个不可。周武王进入殷商都城，表彰商容的礼门，释放被囚禁的箕子，修整比干的坟墓。如今陛下能修整圣人的坟墓，表彰贤者的礼门，在智者的门前致敬吗？汉王说，不能。这是第三个不可。发放巨桥的粮食，散发露台的钱财，用来赏赐贫穷的人。如今陛下能散发府库的财物来赏赐贫穷的人吗？汉王说，不能。这是第四个不可。殷商的事情已经结束，把兵车改为乘车，把兵器倒置存放，盖上虎皮，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。如今陛下能停止武备，推行文治，不再用兵吗？汉王说，不能。这是第五个不可。把战马放养在华山的南面，表示没有什么用处了。如今陛下能让战马休息，不再使用吗？汉王说，不能。这是第六个不可。把牛放养在桃林的北面，表示不再运输粮草。如今陛下能让牛休息，不再运输粮草吗？汉王说，不能。这是第七个不可。况且天下的游士离开他们的亲人，抛弃祖坟，告别故交，跟随陛下奔走，只是日夜盼望得到一小块封地。如今恢复六国立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的后代，天下的游士各自回去侍奉他们的君主，回到他们的亲人身边，返回他们的故交祖坟那里，陛下和谁一起夺取天下呢？这是第八个不可。况且楚国目前没有比他更强的，立起的六国后代又会重新被削弱而服从楚国，陛下怎么能使他们臣服呢？如果真的用了那个客人的计谋，陛下的大事就完了。汉王停止吃饭，吐出嘴里的食物，骂道，这个书呆子几乎坏了你老子的大事，命令赶快销毁殷信。汉四年，韩信攻破齐国后想自立为齐王，汉王很生气。张良劝说汉王，汉王派张良授予韩信齐王的印信，这件事记载在淮阴侯的事情中。那年秋天，汉王追击楚军到阳甲南面，战斗不利而坚守固陵，诸侯约定的军队没有到来。张良劝说汉王，汉王采用了他的计策，诸侯的军队都来了。这件事记载在项籍的事情中。汉六年正月，封赏功臣。张良不曾有战斗的功劳，高帝说在营帐中运筹谋划，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，这是子房的功劳。你自己选择其第三万户作为封邑。张良说，当初我在下邳起事，与陛下在刘县相会，这是上天把我交给陛下。陛下采用我的计策，侥幸有时奏效，我希望封在刘县就足够了，不敢接受三万户的封赏。于是封张良为留侯，与萧何等人一起受封。皇上已经封赏了大功臣20多人，其余的人日夜争功不能决定，所以还没有进行封赏。皇上在洛阳南宫，从妇道上望见将领们常常坐在沙地上彼此议论。皇上说，这些人在说什么？刘侯说，陛下不知道吗？这是在谋反啊。皇上说，天下刚刚安定，为什么要谋反呢？刘侯说，陛下以平民身份起事，依靠这些人夺取了天下，现在陛下做了天子，而所封赏的都是萧何、曹参这些陛下亲近喜爱的故旧，而所诛杀的都是陛下平时仇恨的人。如今军吏计算功劳，认为天下的土地不够普遍封赏，这些人害怕陛下不能全部封赏，又担心被怀疑平生的过失而遭到诛杀，所以就聚在一起图谋造反了。皇上于是忧虑地说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刘侯说，皇上平时憎恨的人群臣都知道的，谁最厉害？皇上说，雍齿和我有旧怨，曾多次使我困窘受辱， 我想杀他，因为他功劳多，所以不忍心。”刘侯说：“现在赶快先封赏雍齿来给群臣看，群臣看到雍齿被封赏，那么人人都会安心了。”于是皇上就设酒宴，封雍齿为神方侯，并赶紧催促丞相、御史评定功劳进行封赏。群臣吃完酒宴都高兴地说：“雍齿尚且被封为侯，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忧患了。”刘敬劝告高帝说：“在关中建都。”皇上对此有疑虑，左右大臣都是崤山以东的人，多数劝皇上建都洛阳。洛阳东面有城高，西面有崤山、渑池，背靠黄河，面向伊水、洛水，它的险固也足以依靠。刘侯说：“洛阳虽然有这样险固的地势，但它的中心地区狭小，不过几百里，土地贫瘠，四面受敌，这不是用武之地。至于关中，左边有崤山、函谷关，右边有陇山、蜀地，沃野千里，南面有巴蜀的富饶，北面有胡地牧场的便利，依靠三面险阻而防守，只用东面一面来控制诸侯。诸侯安定，黄河、渭水可以运输天下物资向西供给京师，诸侯有便，顺流而下，足以运送物资。”这就是所说的京城千里，天府之国。刘敬的建议是对的。于是高帝当天就起驾向西，在关中建都。刘侯跟随高帝进入关中。刘侯身体多病，就练习导引之术，不吃谷物，闭门不出一年多。皇上想要废掉太子，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。大臣们大多进谏劝阻，但未能得到坚决的解决。吕后害怕，不知该怎么办。有人对吕后说：“刘侯善于谋划计策，皇上信任重用他。”吕后于是派建成侯吕泽胁迫刘侯说：“您一直是皇上的谋臣，现在皇上想要更换太子，您怎么能高枕无忧呢？”刘侯说：“当初皇上多次处于困急之中，侥幸采用了我的计策。如今天下安定，因为偏爱想要更换太子，这是骨肉之间的事，即使我们100多人又有什么用呢？”吕泽强行要求说：“替我谋划计策。”刘侯说：“这是难以用口舌争辩，但皇上不能招致的人天下有四个，这四个人年纪大了，都认为皇上傲慢侮辱人，所以逃到山中坚守道义，不做汉朝臣子。然而皇上很敬重这四个人，现在您如果能不吝惜金玉碧帛，让太子写一封信，言辞谦卑，准备安车，并派能言善辩的人坚决邀请，他们应该会来。来了之后把他们当作宾客，时常让他们跟随入朝，让皇上看到他们，那么皇上一定会感到惊异而询问。询问之后，皇上知道这四个人贤能，那么对太子就是一种帮助。”于是吕后让吕泽派人带着太子的信，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迎接这四个人。四个人来了，住在建成侯的府邸。汉11年，秦部反叛，皇上生病，想让太子率领军队前去攻打。四个人互相商议说：“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保全太子，太子率兵事情就危险了。”于是劝建成侯说：“太子率兵如果有功，地位不会超过太子，如果无功而回，那么从此就会遭受祸患了。况且和太子一起出征的将领都是曾经和皇上平定天下的勇猛将领，现在让太子率领他们，这无异于让羊去率领狼，他们都不肯为太子尽力，太子无功而返是必然的了。我们听说母亲受宠爱，孩子就会被抱在怀里，现在戚夫人日夜侍奉皇上，赵王如意常常被抱在皇上面前，皇上说终究不能让不孝的儿子居于爱子之上，很明显他一定会取代太子的地位。您为什么不赶快请吕后找机会向皇上哭诉？秦部是天下猛将，善于用兵，如今各位将领都是陛下从前的同辈，却让太子率领这些人，这无异于让羊去率领狼，没有人肯被太子所用，而且如果让秦部听说这事，他就会大张旗鼓地向西进攻了。皇上虽然生病，勉强乘坐资车躺着监护他们，各位将领不敢不尽力。皇上虽然辛苦，为了妻子儿女也要勉强自己。于是吕泽立刻在夜里去见吕后，吕后找机会向皇上哭着说了这些话，就像四个人说的那样。皇上说：“我本来就觉得这小子不足以派遣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”于是皇上亲自率兵东征，群臣留守都送到坝上。刘侯生病勉强起来， 到了曲游，见到皇上说，我应该跟随，但病得很重。楚人剽悍敏捷，希望皇上不要和楚人争锋。于是趁机劝皇上说，让太子担任将军，监督关中的军队。皇上说，子房虽然生病，勉强躺着辅佐太子。这时叔孙通担任太傅，刘侯代理少傅的职务。汉十二年，皇上打败秦部军队回来，病情更加严重，更加想要更换太子。刘侯进谏，皇上不听，刘侯于是称病，不再管事。叔孙太傅引用古今事例，以死来为太子争辩。皇上假装答应了他，但还是想要更换太子。等到设宴时，摆上酒席，太子侍奉在旁。四个人跟随太子，年纪都八十多岁，须眉雪白，衣冠非常伟岸。皇上感到奇怪，问道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四个人上前回答，各自说出姓名，叫东元公，角李先生，齐李济，夏皇公。皇上于是大吃一惊，说，我寻找你们多年，你们躲避我，现在你们为什么自愿和我儿子交往呢？四个人都说，陛下轻视世人，喜欢骂人，我们坚守道义，不愿受辱，所以害怕而逃亡躲藏。我们私下听说，太子为人仁厚孝顺，恭敬爱护世人，天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想要为太子效死，所以我们来了。皇上说，麻烦你们有幸能始终调教保护太子。四个人敬酒祝福完毕，快步离去。皇上目送他们，召来戚夫人，指着四个人说，我想要更换太子，那四个人辅佐他，羽翼已经形成，难以动摇了。吕后真是你的主人了。戚夫人哭泣。皇上说，为我跳出舞，我为你唱楚歌。歌唱道，鸿鹄高飞，一飞千里，羽翼已成，横越四海。横越四海还能怎么办？虽然有弓箭，又往哪里用？唱了几遍，戚夫人抽泣流泪，皇上起身离去，酒宴结束。最终没有更换太子，原本就是刘侯招来这四个人出的力。刘侯跟随皇上攻打代地，在马邑城下出了奇迹，以及建议立萧何为相国。他和皇上从容谈论天下的事情很多，不是关系到天下存亡的，所以不记载。刘侯于是宣称，我家世代做韩国的相国，到韩国灭亡，不惜万金家产，为韩国向强秦报仇，使天下震动。如今凭借三寸之舌成为帝王的老师，封赏万户，位列侯爵，这是平民所能达到的极点，对于我张良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我愿意抛弃人间俗世，想要跟随赤松子去遨游。于是学习辟谷之术，练习导引轻身。恰逢高帝去世，吕后感激刘侯的恩德，就强迫他吃饭，说，人生一世如同白驹过隙，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？刘侯不得已，勉强听从而进食。八年后刘侯去世，谥号为文成侯，儿子张不疑继承侯爵。子房当初在下邳桥上见到的那个给他太公兵法的老人，十三年后他跟随高帝经过极北，果然在古城山下看到了黄石，就取回来珍重的祭祀他。刘侯死后和黄石一起安葬，每次上坟祭祀符日、腊日也祭祀黄石。刘侯张不疑在孝文帝五年因犯不敬之罪，封国被废除。太史公说，学者大多说没有鬼神，但说有精怪。至于像刘侯所见的老人给他书的事，也够奇怪的了。高祖遭遇困境多次了，而刘侯常常有功劳，难道可以说不是天意吗？皇上说，在帷帐之中运筹谋划，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，我不如子房。我原以为这个人大概魁梧其伟，等到看见他的画像，相貌却像妇人女子。大概孔子说，凭相貌娶人就会错看子语。对于刘侯也可以这样说。